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去年10月遭到北京大学解聘的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上个星期从北京抵达美国，他计划在美国停留一段时间，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工作。53岁的夏业良关心公共事务，是中国最大胆直言的自由派学者之一。2009年，夏业良在网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中宣部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激烈讨论。他同时还是08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之一。夏业良遭到北大的解聘之后呢，其去向引发了海外媒体的广泛的关注。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夏业良先生来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来谈谈他对遭北大解聘的看法，以及后续行动，以及他对中国高校学术思想自由和中国当局对知识分子的打压等问题的看法。欢迎夏教授。
好，谢谢主持人。
另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陈奎德先生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参与以上话题的节目讨论。欢迎陈先生。
谢谢。
您好。
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随时拨打电话参加话题讨论。夏教授，我们知道，您的跟北大的这个合约是到1月31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才结束，所以您现在是从礼拜一开始，您是真正的成为一个自由人，自己恢复了自由身。那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先谈一下您此时的感受呢？
首先我对离开中国大陆，当然有很多的恋恋不舍的这个情节，而且我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当中国的情况发生大的变化的时候，还有机会回去，来继续的传播思想理念，推动这个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那么目前呢，因为如果我不离开的话，可能我在很多方面受到诸多的限制，包括在言论上的自由的限制，以及人身行动的自由的一些限制。
您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去年9月9号《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记得当时这个文章出来以后呢，我们也邀请您上节目来谈了一下这个看法啊。那他其中有一段话呢，我觉得想请您来点评一下。这篇由单仁平发表的这个评论文章呢，他说在中国呢，一些极端的自由派人士呢，现在希望鱼和熊掌兼得，一方面呢强烈批评体制，以推翻体制为公开目标，另一方面呢又舍不得告别体制，在政治思想和个人利益之间严重的患得患失。您怎么看待这段话？
首先，他这种思维就是一种变态的思维，他认为中国大陆一切资源都属于党，属于这个党国体制，所以任何一个在体制内就业的人，他认为都是得到的是党的恩赐，就是说是党和这个党国体制赐你一口饭吃，如果你要想批评的话，你就应该离开这个体制，不能得到任何的这个生存的这个资料。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说明了他这样一种非常霸道的这样一种心态啊，因为我们知道知识分子他的这个言说基础啊，他要这个安身立命，他需要有一个发言的平台，而这些平台呢，都应该说是只要人类他本身有这样一个人身的自由，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市场竞争和对社会的贡献来获得，是一种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思想的奉献来获得的这样一个报酬，而不是他们所给的恩赐。
是，夏先生，我想请教您，刚才您也提到说，知识分子需要一个这个自由思想发言的平台哦。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环球时报》里面的这个对他对您的批评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政治不应该介入到教育里面。如果你是身为一个教育者，好像就不应该提到政治的事情。不过我们也马上就想到说，好像毛泽东自己本身也是个教师哦，他自己也是从事教育者，但是他有很多政治上的理念，他当年也在推行。所以您认为说，是不是真的在学术殿堂里面，这个政治是必须要被排除在外的，或政治其实就是学术殿堂里面应该要被讨论的一个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他否认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大陆哪一所大学、哪一个研究机构没有被政治所左右吗？大家都说到中国的大学就是所谓的党校啊，那个意识形态的控制是非常严的，所以都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下，而且每个大学从最高的领导到下面的基层的领导都有党的这个负责人，所以说北大实际上是校长在党委的领导下来做事情的，根本没有大学这个自己的独立的这种地位啊，所以就要讲政治，他说避免政治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对吧？而且这个现在最近这两三年里边，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上的渗透和控制是越来越强化，尤其是最近的这一年啊，这个对学生、对青年教师要进行更多的思想政治上的教育，还进行言论的控制，所以呢，他这种说法其实是掩盖一个真相。
我们知道其实就像我刚才跟您聊到过，就是之前我们美国之音已经采访您很多次关于一些中国的经济现象、社会现象。那您当然也认为说您感受到一些压力，您能提讲一下说当时在北大里面，还有刚才您提到的政治势力深入学校里面，您个人亲身的感受还有您的经历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对，我记得刚进北大教书，那是十几年前的时候，这个氛围比较现在要更加自由宽松。因为那个时候至少，其实我这么多十几年来一直是这样在讲课啊，那我那个时候的学生大家就感到认同的非常多。那么直到最近这两三年才出现了这个学生中好像有公开的反对的这个情况，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我认为是受到一些组织上的这个背后的一些安排，我觉得是这样，是吧？所以说感觉到这个空间跟以前相比的话是被大大压缩了，而且学生自己本身也是他们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我知道北大有一个本科生，由于他是个比较活跃，在网络上发表一些言论，后来辅导员什么团的一些学生会的干部经常找他谈话，甚至有的时候某些敏感的日子都不允许他去上课，把他专门控制在一个地方。
这只是一个学生而已，
只是一个本科生而已。
嗯，
所以他后来专门跟我讲到这个事情，他说觉得这边太不自由了。
那您走之前，您的学生跟您说的话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说老师要保重，就是说相信大多数人内心是对你是支持的，说一定不要被这个眼前的这种打压，就是说以为说是很多人反对你，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支持你的。
嗯，那么陈奎德先生，夏一良先生被北大解聘之后呢，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个最黑暗的一个时候。很多人认为说当初的那个胡适之的北大已经不在了，蔡元培先生的北大也已经不在了。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想夏一良先生被解雇这个事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表明现今的中共当局对于教育界、对于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已经有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严重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对北大的历史上的光辉的名声是一个侮辱，就是可以说是相当黑暗的一个，也就是说中共进入了一个又一次的反智主义的这样一个阶段。反智主义大家知道是毛泽东时代是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他是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思想自由、反对基本的世界文明体系的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但是在邓小平先生执政以后，曾经有一个所谓三个面向，曾经有一度稍微放松了一些，但是目前的看来中国又进入了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而夏一良先生的被解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一个转折点。还有其他的也有开始慢慢的大家知道扩展到其他教高校，张雪中教授还有战红果等等等等，这些教授都同时受到了压力，很多人恐怕将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国际社会关注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首先我接下来问接着您的话就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反智的，因为我们知道西方有一句谚语说这个知识是带来力量的，所以说今天他这样反智的话，是不是因为担心这个知识会给人民带来一些开放的眼界，然后对他们的体制造成一些反动？
对，他这个所谓的愚民主义、愚民教育，它是这个政权的生命线，应该说是作为共产主义政权的一个生命线。它如果是不反制了，或者说是慢慢的开放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话，他觉得他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或者在民众中间，特别是在青年中间，他的合法性就丧失掉了。所以说他们反反复复的，虽然是说这个反制主义会造成很大的对社会的这个经济各方面的戕害，但是后来发现如果是威胁到政权的时候，他又重新捡起了这个武器，所以说这个是他们的通灵宝玉，他不可放弃的一个愚民主义的政策。
陈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呢，夏一良先生被解聘呢，用的借口就是教学评估已经好几年倒数第一。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也是就是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中共目前在把这个政治问题非政治化，
是
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是他的解决，他这个过去和过去的比较多的差别，就是和毛时代比较多的差别，就是说他不敢公然的直接的把，例如像夏一良先生，他本来是进行政治迫害，但是他把他说成是另外的，好像什么学生评估啊，或者其他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用政治问题、用非政治问题的方式，用形式的问题来解决，或者用其他的说法来解决。但是大家知道，这背后是非常清楚的，本来就是他的，因为他的对他的政治观点，或者他对学生教育他的这个政治理念，他不合，他觉得是对他们政权的威胁而进行打压的。但是用了另外一套说法，这个东西是 非常的无耻的一种行为。
是，那好，在我们开放这个call in之前，我们再请问下前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您离开了中国大陆之后，您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还有在哪里继续推广您的思想跟您的学术的这个理念呢？
我受到美国三家机构的这个邀请，包括哈佛大学、威斯利学院以及美国华盛顿的一家智库。那我想这个我近期比较愿意接受的是这个智库邀请我做政策研究，因为这个政策研究也主要是有关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这个方面的一些政策研究，包括我个人的一些写作研究的，像一些对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这个转型变革的这样一些研究。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可以把我的一些这个多年积累的一些东西和当今的现实结合的比较好，所以我想我今后一段时间会在这里边从事这样的一个研究。
嗯，好的。那么观众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邀请了以前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夏亚良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探讨中国的高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等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听众朋友在线上等待发言，我们就先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的电话。首先呢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你好，
高先生。
你好，首先对夏亚良教授表示敬意啊，因为我们那个清华大学有个陈寅恪那个教授以前提出过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共产党当政之后，把前面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给去掉了，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自由思想它是科学的土壤，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法获得诺贝尔奖的根本原因。你看习近平他对这个许志友和夏亚良教授的这个迫害，就可以看出习近平他在走其他的那个法西斯专政道路。我在这呢我要提醒一下民主国家啊，不要再走英国首相张伯伦的那个绥靖政策，那将是世界和平的灾难，那也将会给自由和和平的民主国家带来灾难的，那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所以这个民主国家呢特别要防范中国这个法西斯专政可能会导致世界大战。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您，下来高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首先向夏亚良教授致以深深的敬意。他确实是被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完全是一种非常荒唐的一种罪名。或者说是非常荒唐的借口以解雇的。今天中国呢就是有条件移民的千万级富翁有70%的有移民倾向，并且有20%的人已经移民，这说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体制，包括生态环境，包括人文环境，确实相当恶劣。能有条件走的人都愿意走，这个中共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了，为什么会这样？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四川的冯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冯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你好，我是美国之音的忠实的观众和听众啊，对夏先生包括陈奎德先生的言行我都一直非常关注，对他们的言行也非常赞赏。那个特别是夏教授，就是说很早以前他的，就是说他关于他的事情我都有所关注。现在就是说我今天想问的其他事我就不想多问，另外我今天想问一个比较私人化的问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说国内的官媒官方网站这些对夏教授的那个泼脏水很多，其实我都想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说的就是很乱，有的说夏先生是助教，有的说是副教授，有的说是教授。所以今天晚上正与夏先生在现场，我也第一次通过视频见到夏先生，很高兴。我就问个私人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夏先生能不能正确的，就是说很准确的说他在离开北大的时候是教授还是副教授还是讲师。
好的，谢谢四川的冯先生。那么夏教授请您给我们的观众解答
一下
就是关于中国的职称，很多人可能了解，在很多地方它是一种政治化的一种决策，它跟学术其实没有那么紧密的关系。就是说有句俗话说你行你就行，行也不行，说你不行 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啊，就是反正这一类的话。那么我呢，其实是这样的，我是03年就是副教授，就是说
03年那已经11年了，
对，就是实际上很多次都是可以评的，但是呢，你知道在中国有些人因为政治上的一些东西就被压制了很久，因为张伯肃先生在社科院他已经年龄那么大了，他始终是讲师啊，就是不能够再往上晋升。那我这个也是受到了相当的影响，很早在5年前就有人断言说夏玉良的这一辈子可能都不可能被提升。
嗯，
所以我想这个另一方面呢，我在国内的许多著名大学我都是兼职教授，在社会上大家给我这个就是说应该说是中国顶级的学者和专家的这样一种礼遇啊，所以我在很多方面这个发表的一些言论啊，还有这个做的一些研究，是有目共睹的，学术界大家自己自有公论。我相信这不是一个你要知道，有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员，什么一点基本的学历和教育都没有过的，他们还当教授和博导。那么包括有一些部长都当这个科学院的院士，这可以说明中国这个职称的评定方面其实有很多就是难以启齿的一些丑闻。
而且在中国高校要评职称好像还要需要看您发表多少的，在一级刊物上发表多少的文章，对吗？
那个按道理来讲，如果要是真的坚持那个标准倒好办了，恰恰不是那样，它是很多大学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潜规则在发生作用。有的时候你说不清楚一个人为什么能被评上，又为什么评不上，它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标准。
就是基本上这个对于这个做学术研究学术自由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可能那些教授或者是这些博士硕士们，他们要做的不是做真正的研究，而是要跟揣摩上级的意思。
对对，包括有些教授他这个多少年来他一直是在做这个课题，政府要做什么东西，他没有自己真正的独立的研究啊，所以这样的研究可以说当今产生了大量的所谓的垃圾成果啊，就是说国家花了很多的钱，他们也会耗了很多的精力，但是10年20年之后这些都是垃圾。所以我不太在乎这一点。我想凯恩斯到死的时候也是一个讲师，但是凯恩斯的思想我相信影响的世界影响很多年，
是
那我希望我自己的研究能够将来能够对中国产生那么一丁点影响。
是教授，我们刚刚前面那个宁夏高先生跟这个云南周先生也都提到说啊，这个学术自由他说也因为学术不自由而没有办法培养出独立的人格，所以是中国的学术的情况学术界。那么云南周先生也提到说很多人现在都有这个移民往外跑，很多人才往外跑的一个倾向啊。所以说是不是这样子会，尤其你刚刚也提到这个现象，就是说有很多的你认为是做出来是垃圾的一些研究报告出来，对中国的学术界或者是对中未来的中国的学术的发展，这样的一个倾向，这样一个对思想自由的压制，会造成未来的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呢？
其实我这个事情不管是发生还是没发生，中国的学术自由思想的这个潜质是一直存在的。可以说1949年之后，中国的学者的这个自由思想的空间就是极其有限的啊，进行多次的打压。那如果这样的大学，这样的这个学界，你说还会有多少真值得人类真正觉得说认同的或者能够传承下去的这样的一些思想呢，学术的这个理论呢？所以有人讲这个从经济学讲来讲，中国可能会得诺贝尔奖，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话，怎么可以得诺贝尔奖？所以这个还很遥远。
那么陈奎德先生，我们知道呢，在美国，比如说美国的高校中，他为了保障这个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他会设立一个终身的教职制，就是一旦您对天年一旦您成为这个终身教职，他们学校就不可以再开除您了。那您觉得如果在中国，可不可以实行同样这种措施来保障这些教师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研究？
我想应该是将来是会往这个方向走的，因为保障教员的学术自由，包括大家知道在美国很多是非常的反体制的教授，包括这个 MIT 的那位著名的 Chomsky， 他是非常的反体制，但是他还成了美国著名的教授和著名的所谓的意见人士和这个知识分子等等。这个是我想是各国的通例，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恐怕这还比较遥远。也就是说中国他现在他的教育，他的很早的规定的教育方式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是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毛泽东规定下来的东西是说党化教育，是党委统治而不是教授治校。所以这一切这个和国际通例接轨的这一系列的就是大学的制度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反动往后退了。
不过一些中国的学术单位也跟这个美国的或国外的学术单位有做合作，那合作的话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或者说有一些共同的制度上的一个交流跟建立？
我想夏教授的经历就是很简单很显然的例子，有美国的大学和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些学术联系的，后来在听到夏教授学术自由受到这样严重的戕害的时候，他们提出了100多位教授提出抗议，而且有些人提出要断绝这个大学和北大的学术交流的关系，这个东西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
但是陈教授，我们知道这些学校呢，其实可能跟中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利
益的联系，受利益的驱使，您觉得会他们会这么做吗？
我想在有些利益的考量下，有些大学可能会退缩，可能会在暂时的会把有些过去曾经发表的一些说法收回，但是。从总的来说，如果中国真正要进入世界，进入主流文明的世界，那么这个东西将来它还是永远它会存在的问题，而且将来会一次一次的，我相信最近几年还会不断的碰到这个事情，类似的事情。
那我请问一下夏教授，除了说到您现在已经到美国来了啊、哦，那除了说像美国这些的学术单位之外，我之前就是说我曾经也就是有这个台湾大学的教授也曾经也声援过您，那当时我曾经问过他们说台湾大学是不是有可能聘您到台湾啊、不管是做学术的研究或者是教授或客座都好，您觉得这个他们是说有这个可能，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做到台湾去跟台湾的学生们？或甚至到台湾念书的大陆学生们做一些交流呢？
我非常愿意，因为我以前也去台湾访问过，也在台大发表过演讲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学，所以如果今后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会考虑啊、我很愿意跟台湾的学生，包括中国大陆到台湾去交流的这些学生有更进一步的接触。
嗯，夏教授，您在国内可能有比较深切的这个感受。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说，在中国的大学里面，为了对学生达到这个思想的控制，他们建立了一个学生的信息源制度。我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这个据我所知，好像这个制度是从吉林大学开始的。当时吉林大学的校长这个邹其凤，后来又当了北大的校长，所以这个制度在北大呢已经有几年时间了。当然一般的学生如果不了解的话，可能他不一定知道哪一个同学就是信息源，因为这都是背靠背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制度呢，它可以帮助学生来监督一些老师，包括同学中的一些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所以这些情况呢是始终存在的。这种学生实际上从实质上说就是特务学生，对吧？这个共产党采用了一些手段，这些手段过去可能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也采用过，所以他们就是吸取了各方面的这种经验，或者是来做这样的事情，这当然对学生的这个，按道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但是这个方面可能对学生的求知，对学生这个世界观或者人生观的形成都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您在这次据说是收到300多通学生的这个抱怨，您觉得这个中间有没有学生信息源在其中？
我相信是有的，因为他们有所谓学工人员，所谓学工人员就是说他们聘请了一些人专门做学生工作，他们是类似于政治辅导员，他们会传达上面的指示，然后让那些比较积极的团委的学生会的干部来领先做一些事情。那么比较集中的投诉如果说是比较集中的投诉，说是几百次，不见得是几百个人，可能一个人投诉10几20条，那么几十个人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数字。具体的讨论这个投诉的内容我不是特别清楚。
校方没有跟您说吗？
没有给我看那个大概他们的意思是说抱怨你这个教学教得不好。但是这个你想想很有意思，我在北大任教13年，那么只有最近这一两年里边才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而且以前对我的赞誉是很多很很多，就是说我以后可以公布一些过去学生给我的那种感激的信件，对吧？
我们看到报道有说您在上课的时候教授这个经济学原理的时候，经常都是教室里面坐满人，而且过道里面也挤了很多的学生，是这样子吗？
对，我在很多地方在大学里边演讲，那都是阶梯型的大教室，几百人，然后在外面就做演讲也都是非常的多啊，所以说，
而且您的学生不只是中国大陆本身的学生，您说有很多外籍生也很会来修您的课。
外籍留学生这样比较多的是韩国的、日本的、美国的都有很多。
好的，我们线上呢有很多的观众在等待发言，我们一起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的热线。首先呢，来请湖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我现在陈伟德教授对话。 我陈教授您好。
你好。
我前天刚刚您好，我前天我刚刚收看你和那个宋玉玉教授主持的那宋冰冰那个到现在事件上，我现在整整的一夜，我太激动了，我现在正在给你写信呢，写了听那个感想，哎呀，我现在几夜啊，真的，我这次能够跟你说话，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能够跟我们尊敬的中国的教授对话，我感到非常激动，我是美国尊敬老听众，对吧？我真的相信，我希望在美国多多保重自己身体。
谢谢你，
啊，希望跟我们主持更精彩的节目，能主持节目太好了，啊，真的太精彩了。
我们也努力去做，愿。
你现在您对夏教授有什么样子的话要对夏教授说吗？
我有话，也有话说。第一，我先跟从我的教授说了，我再跟那个夏一良教授说，我一直关注夏一良教授，我非常我夏教授在北京大学就是这么优秀的教授。这么优秀，这么有民族、有良心的中国良心的教授，是吧？能够受到排挤打压，我感到非常悲凉。
是，好的，谢谢湖北李先，谢谢。
哎，我希望夏教授多保重身体，在美国多保重身体。
好，谢谢。
美国最近听众支持你。
好，
谢谢。
谢谢湖北李先生，是两位的粉丝啊。接下来接听一下陕西的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啊，你好。
请说。
啊，你好，你们知道我了解一下，知道每天在搞什么吗？我应酬一下。哈哈，再见了啊。
好，谢谢。
谢谢赵先。
接下来请福建的方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方先生您好。方先生。
你好。
请说。
我姓庄。
哦，庄先生。
庄先
生。对不起，庄先生。请说。
啊，我这没，夏一良教授，你要是，听中共一点呢，你不按照他的方法去做，但是你假装的听他，你可以当个官，在中国还是好一点。但是你跑到外国去，你做要做的事情会很小，因为中共是很狡猾的，是吧？我是认为中国的大学不可能是有什么独立的思想啊，还有什么自由的。思想啊，独立的人格，这是不可能。他们从他们家族教育他，要培养他上大学。他们的长辈，他都不知道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这到底是要光宗耀祖的人才，还是为国为人，还是赚钱的人才？他们都搞不清楚，是不是？
好的，谢谢福建的庄先生。夏教授，刚才庄先生说，如果您假装的装一下，在中国就能当上一大官，还说您如果到美国来，可能做的事情会比较小，您回应一下好吗？
当然，前面说你要是同流合污，或者是比较做一些配合性的工作，可能自己个人能得到很多的好处。但我觉得这个和学者的良知和责任感是相冲突的。那么我觉得到美国来，当然。可能在大陆有许多人看不到你的言论，可能要翻墙，但是我想这有些言论它是没有办法有阻挡住的，它可能用通过其他的形式可以传播，我相信今后大陆的人仍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所以我会继续的去努力，而且国内一旦形势发生一些变化，我还会回到国内来推进，来做一些工作。
您所说的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呢？
当然主要是指政治和言论的氛围，是吧？因为大家知道最近这一两年比以前收紧了很多。
是。
如果我们可以回复到1993年，就是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的那段时期，那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氛围宽松一点的。
对。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位观众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您好。
没有回应是吗？
你好。
好，
这个我说一下，我首先呢对这个夏教授和这个，喂，
对，
张先生请说。
这个夏教授，这夏教授和那个陈奎德教授表示尊敬啊，表示敬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国现在就是两个字了，它是硬撑了，知道吗？这个他这个在这个在理论上所谓的共产主义给中国实行了将近60多年，现在已经空洞在那空壳了，对吧？再有一个从很现实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他们中央也好地方也好，每一个高干的家庭他们都得往西方跑， 你们自己从里到外，从形式到内容，全是西方的了。你们还弄个中国共产党，还在弄个什么你们社会主义什么特色了？前两天又弄一个什么这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身就是得是他要新闻自由，他就被这个西方的这个德国是那个打压。你们现在就强拽出来一个没有。等于可以说，现在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完全失败了。这些愚蠢的人们还在那儿硬撑，我真都替他们感到愚蠢至极呀、啊！这些真感到没有这么愚蠢的人，他习近平也好，什么也好，真是愚蠢至极了。可以说，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好好好，谢谢。
嗯，陈奎德先生，您回应一下天津张先生的发言。
谈到了现在中共当局在他这个实行的政策和他这个所谓的挂的意识形态招牌之间的矛盾，和他们的本身行为，他们的家属啊，或者是财产、子女啊这些弄到西方来，这本身就是对他们所谓的三个自信的一个非常大的嘲讽。
对，
因为他是所谓对这个制度，如果如此自信的话，为什么把这些自己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为什么把自己家人子女转移到国外？这本身也说明他现在是一个非常的两张皮的非常的虚伪的一个政权，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这样一个政权。不管在历史上，我看见很少在历史上有这样的就是分裂的一个，就是说他真正实际实行的一些政策和他的挂的这个意识形态招牌是如此分裂的，但是他还这么居然行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个是个历史上也是个奇迹。但是我相信他不可能持久的，这种分裂、这种虚伪、这种和他的说的话和做的事完全的分裂的一个形态，是不可能在历史上长久存在的。
夏授，那我想接着请问一下，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分裂的情况，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况，内在矛盾的情况，在中国学术界里面，您的观察是怎么样？那这样子的矛盾，它在这个知识分子的你说所谓的良心里面翻涌的时候，你觉得是会形成一个压力锅的一个状态了？
因为在多年的重压和打击下，很多学者选择了犬儒化的这样一个生存方式。因为你如果是讲说真话，追求真理、追求原则的话，那么就会受到这个打击，被边缘化。所以很多学者他会有一些自我辩白的这样一些理由。但我想无论如何，如果你只是暂时沉默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谅解。但从长远来看，一个民族如果50年、6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没有知识分子敢公开的发表你的这个言论的话，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哀，也是一种耻辱。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一个人聪明还是不聪明的问题，而是说要没有有知识分子的起码的担当，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学术界有没有底线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要求放得越来越低了，那就是说不要说知识分子了，就是一个做人的底线有的时候都不能够做到，那你还撑什么呢？因为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不同的一点就是说，你所受到的教育，你所追求的东西应该是精神上能够引领这个社会进步的这样一个方向。如果你做的是相反的工作，那你就不配有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称号，你是在反人类啊，不是帮助人类社会走向更加进步文明的这样一个轨道。
陈先生，我们看到很多观察人士说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呢，是一直加强对这个思想领域的这个控制，像比如说去年他中央出台了一个七不讲，然后又之后又有一个16条，就是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有16条，这也都是被解读为是对这个高校教师对加强思想控制的这样一个做法啊。那么您觉得就是目前呢，中国这样的这种前置方式培养出来的这个高校人才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才呢？
是一些比较我想很大程度上是使得是很小，中国的学生很小就学会说做两面人，做两面话，在公共场合说一套话，在家里说一套话，对知心的朋友又说一套话，就是一种分裂的人格，这个对一个社会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而且他现在加强控制，我想其实刚才说了就是什么七不讲啊，什么当时还有反宪政啊，现在大家看来虎头蛇尾，他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反人整类的公然的反对宪政，公然的反对所谓的那个公民社会啊诸如此类的那些七不讲，这样的话他们后来发现现在已经走不通了。现在大家注意到他这个实际上已经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就是关于什么反宪政那些东西说法已经退了，当然他底下还在暗中加强控制，但是公开的已经不行了。所以说明他现在这种运动式的东西越来越短暂，越来越短暂， 也说明这个政权现在引到了一种比较和过去大不相同的一个节奏，就是说可以慢慢的走向某种衰亡的状况了。
嗯，那过去几个月来呢，我觉得我在请嘉宾的时候，特别在请中国方面的嘉宾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我，就说婉拒了。但是呢，他们也隐约的会提到说，因为最近的这个对这个讲话的环境不太好。那您觉得夏一良先生被解聘这个事情，有没有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一个寒蝉的作用？
他是可能是想本身就是想杀鸡儆猴嘛，他就是想产生某种威慑的作用。你们如果是说要敢于公开的挑战这个体制，或者公开的讲出自由的思想的话，夏一良、张雪忠这些人就是你们的榜样。你们注意，这个是很显然的，他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是也许在某些人身上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我不认为这个长期的会达到他的目的的样。
那这样请教一下夏教授，除了这个杀鸡儆猴，还是针对您的话，您认为说之后他会进一步的对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做另一波的整肃，或者一些比较异议的学者，或者是比较独立的学者做一些这样子的动作？
他现在已经在这样做了，而且可以把我的这个案例做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比如说不再续聘啊，或者解聘啊等等，他会找出很多其他的理由，但实际上目的就是一个，就是杀一儆百，让大家就是不敢再说话。
那么我们接下来只有很短的时间，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来请辽宁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喂，很高兴能看到夏一良教授在美国之音与我们观众在一起谈话，也非常激动。夏一良教授，您成功了，终于走出了中国。我也是一个30多年前的大学毕业生，中国的文化扭曲的非常严重，而且愈演愈烈，尤其在政治方面，把人的道德文化完全给降到一个最低点。所以呢，我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确实感到很痛心。
好的，
暂时讲到这里。
好的，
谢谢
张
先生。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浙江的于先生电话。于先生，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祝贺夏教授来到美国。我想说呢，就中国这个教育体制要整体都要改的，不改的话，什么时候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从中学开始的政治教育，什么马克思的什么这样东西，跟我们是日常生活是完全是不符合逻辑的。所以说，整个这个东西不改变是永远没法改变，整个教育制度、整个共产的政体制都不改变，永远没法改变。希望夏教授呢以后能做一些网络视频讲课啊什么的，有助于帮助大陆学生学习进步。谢谢。
好的，
谢谢于先生。
我们接下来呢，最后只有大概2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二位呢分别用1分钟做一下今天的总结，好吗？我们先请陈贵德先生。
我想夏教授这个事件当然是说明了中国目前的形势的严峻，对思想自由控制的严峻，但是我这个东西是历史长河中间的一个短暂现象。相信中国往前走的时候，要加入世界体系的话，最终这个现象是会成为一个过眼的烟云的事件。
谢谢。
我觉得目前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有些同道会说这是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前夕，所以每一个公民在这个时点上，如果能够有所行为，不论是言论还是行动，对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变革能够奉献一点向前的积极的力量，我觉得你就无愧于这个时代。我们虽然可能说有些人是生在这个时代是不幸的，但另一方面你又是有幸的，因为有可能你见证历史的变革，甚至参与历史变革，成为这个推动的进步力量。
知识分子是不是有更高的责任呢？您觉得？
对，因为知识分子你接受了更多的教育，你对这个人类历史上所产生的文明，你有更多的更深的认知，所以有一个旁无责代的责任，就是说你应该呐喊，应该这个启蒙，应该引领这个社会的进步力量。
好的，最后请您给我们简短的说一下您在美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好吗？
刚才我提到了，我说我目前会在一家智库来接受有关这个政策研究方面的邀请。那我会在这个方面继续我自己个人的学术研究，然后发表一些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我想今后也会有很多的机会跟美国之音和其他方面的听众进行互动。
好的，好的，谢谢。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夏野良先生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陈奎德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请您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还有美式民主栏目，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下美国的言论自由。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